那我们开始啊。
好的。
法相中所讲五个变形心所，任何人都有，一切众生都有，即作意、触、受、想、思。这是最根本的妄想，意就是意根，它时时在动，如潜水鱼在底层运动，而且动得很快，表面上看不见它动，但它牵牛不息，没有停息，此为微细，极微细的妄念。这极微细的妄念也叫微细留住，它最微细，暂不摇处，就如高速流动的水，看上去像是一点也不动了，其实它动得非常之快，非人眼目之所能见，要深入金刚萨多定才看得见它。所以粗妄断了，还有细妄、微细妄、极微细妄，更何况我们粗用功，只是做到身体不动而已，怎样才能见到这极微细的妄念？我们只有安下心来打坐，先澄清粗妄，才能看见微细、极微细的妄念，从而将其断掉，正见自心本相。所以先要破粗妄。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看祖师开始啊。哎呀，一说妄想，对修行人说都很害怕呀。什么恶业，什么对吧？业障上，实际上我跟你说，这都是自心呐、啊，自心障住自心了，就是迷惑了，不明白，就是说那个真相是什么，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对这个相而有迷惑，就是框住你了，就这个意思。这个我们看这个法相中，他在讲这个妄心的时候，他说了所讲的五个变形心所。这五个呢，我们都知道一出受想行，那就是这法相中所讲五个变形心所。那五个我们知道了，变形心所，变形就是说无一切时一切处啊，变形啊，它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就是我们这个妄心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一直在那儿扭曲的妄动，就是这样子呀，变形心所嘛，任何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都一样，一切众生都有。那除非你证道，这五个变形心所里边就是说的作意、触、受、想、思。你看看，那这里边，我觉得你一个一个的，你都很难的啥呀？如果要不认识的来，那他这五个一直是在这私心用事。妄想啊，妄想执着一直在这起作用。你看说了，作意就是意啊，触受想行识，你看特别这些，你看识、想、受，它都无形的，你抓也抓不住，你看也看不到，但是你能感受到呀。这个意、受、想，那个感受是苦，或者是苦是乐是什么？那你咋能拿出来呢？它不像一个杯子一样的能够那什么呀，看到它。就这个妄心用这种不通的方式，时时处处它都在运行啊，无时无刻，就是所有的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执着妄想里啊，这就是最根本的妄想。上师说这最根本的妄心，那我们说妄心，我们原来学过，就是真心作意对景生心，起了妄想了，起了妄念了，那这就是妄心啊，就是真心变为那个妄心了，就是迷失了嘛，迷失本来那它就是妄心。本来我们是真心昭昭啊，法住法位，你这一下不安住在本位上，不是法在法位上，那你就是私心啊，他在作怪嘛啊，那这就是妄心啊。我们再看，意就是意根，意是根子啊，他就老是作意，老是作意。意它不像我们刚才说杯子啊、手机啊、电脑有一个什么形象，它这个潜在你的根里边，你看不到的，它是无形的，这种妄心的作意，它时时在动，就是说这个意根，它时时在那执着呢， 时时在动，如潜水鱼在底层运动。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哎，那个妄念你能看到吗？如果在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咋能看到你内里边的那意啊？那个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它时时动，但是如潜水一样在底层运动，你是看不到的，而且动得很快，表面上看不见它动。它意嘛，它没有形象，你想想它这个心它扭曲了，它没有形象，但是它牵流不息。说的意思就是它一直在那变化呀，运行着，没有停息，只为微细极微细的妄念。那像对景生心，这我们都说这是出的了。那我们对景不生心了，就眼睛闭起了，耳朵用那个咒色心的时候，你可能就看着你那个念头喷喷喷出来了。那个更微细的你还不知道呢，极微细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初初打坐的时候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妄念，哎，你一下坐你看不到了，是吧？你没有定力的时候看不到的。这个极微细的妄念也叫微细流布，它最微细。这就说除了粗妄念，然后再说细妄念，再说微细妄念，它最微细，暂不摇处。就像我们原来说过那个一杯啊，浑浊的泥沙，暂就是轻了嘛，就是这个泥沙放的时间长了，沙子下去了，那个上面水你看到挺清亮的，就像我们看的那个湖水一样的，是吧？它底下肯定有泥沙呀，有什么呀，但是它不动的时候你是看到的上面清亮，你还看到它湛然，你还以为它非常干净非常清净。那上师说暂不摇处，就如高速流动的水，那流速太快了，你就以为它不动了，是不是？就是它那个妄想啊，那个速度太快了。就像我们能够深入金刚萨埵定的时候，深入楞严大定，那个时候你才能看到你那个微细流注。像我们打七打九，你那个功夫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呀，而且那个微细妄念，我觉得它都不论个数了，它密密麻麻了一样，那多极了，多了不得了。它快到什么程度？呜一下子，它不是一个一个那个念头在那涌动啊，你能看清是生生念念，像那个初妄念一样的，一对就生心了，我知道啊，我又贪了又怎么，这个就不是，就是特微细的时候，你要深入禅定，功夫做得好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那个微细妄念。我就说我都没法比，就是说用那个热锅炒芝麻我都觉得都太粗了，那个太细了，细的就像上师你看着它就好像没有一样，实际上你那个功夫上来的时候你是看得到，哎呀，那个种子那个微细的那个妄念一直不停的，它不论个的很多很多，都不能论什么打一个妄想啥，都不是那回事的，就是很多啊，意思就是说很快，如高速流动的水，那速度太快了，你只是看到水的那个表象，快得太狠了，就像那子弹一样的，你冲太快了，你就没看到它运动的那个痕迹，它就没有，对不对？就比喻可能不恰当，就是说这个意思，我们理解啊。那个看上去暂不摇住，它看上去像一点也不动了，其实它动得非常之快。非人眼目之所能见，要深入金刚萨埵定才能看得见。所以初妄断了，我们刚才说的初妄不就是我们对景生心吗？啊，这些呀，我们最容易发现的就是这个对景生心的这些，还有细妄、微细妄、极微细妄，那你发现不了的那就是极微细啊。更何况我们初用功只是做到身体是不动而已，就是我们为了就练我们的定力，不随着我们那个执着的心去流浪，所以佛给想了一种办法，让我们这样打坐用功，看好你自己这个妄动之心嘛。那所以你虽然坐在那儿了，你看身体可以不动，那有时候我们憋不住是吧，腿伸两下，那个手还要摇晃一下，哎呀，有的反正就心里挺闹腾的是吧，就是说我们不能下坐，不能散业。这不是说修法的时候动惯了要养成这个不动的习惯， 那怎么才能做到的？怎么样才能见到这极微细的妄念呢？我们只有安下心来打坐，那这个就是要有出发心了。我们要有明确的发心，正确的知见，然后你明白这个道理来。哎，因为妄想执着给我们造成了的生死之痛苦没有了期，轮回不息。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你饱尝其苦，你和世间的其他的人，你的认识，你的心的感受，它就是不一样。就是你感到大苦煎熬，是吧？你内心最大的不安就是生死不了啊，你不知道这怎么样才能使这个心安下来呢？你后来听闻了佛法，你才知道，哎呦，这个道场牢住了，我可不能放掉。你这时候不是发心了吗？我们初发心嘛，初发心即成正觉。一开始真是你能初发心到位的时候，那就是即成正觉。你知道，你最初的和你最后证道的它是一样的。你正是发心猛烈的时候，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的这个发心，都是你的愿力啊。那时候没有妄想，所以说，哎，初发心即成正觉。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了这初发心，你就能成功。按照佛说的方法就能成功，那当然前面有信入啊，有什么，有那个发心啊，有知见啊，是吧？你没有一点吸引力的话，没有一点信仰的话，你也进不来这个门。那所以我们只有安下心来打坐，先澄清除妄，这已经是具有超高的智慧了。在我们来看，就是你能一步到位，能知道是我们是修心的，安下心，然后先澄清除妄，才能看见希望即为希望念。这个不用说了，这功夫一步一步做上，它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初发心即成正觉，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具有佛知见。那这个我们刚才还没讲课的时候都说，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佛那儿种了三根，上师说是无量佛前所种三根，你才能承担的。才能信入啊，才能这样干呢、啊、对不对？你有这样的正确的发心，有正确的知见，再加上你这个恒久行持，那它必将是这样子，功夫做到能够安下心来。一开始可能哎呀半小时都不行，难受啊，是后来打两小时，后来三小时，后来四小时，后来打七打九，每一个师兄弟我看只要他有这个发心了，他都坚持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他肯定自身他就对上师说的这个不陌生了，他也看到他自己的这些妄念，从看见以后告诉你把心用到这个持咒上了，那就不理睬他吗？所以从而将其断掉。我们就是这样做这个功夫的啊，就是让我们自心清净，清净就是不睬他，不睬那些妄想妄念，就这样从而将其断掉，正见自心本相。而一次一次的不理睬不理睬不理睬，最后那个初妄啊希望啊即为系这个妄念，他起来都归了不可得。你不理他呀，不理他，他不就归了不可得了吗？那他就无有了呀，化气无有了。你真不理他的时候，你只关注咒语的时候，微希望念他就没有那个执着的那个点了。你要跟他斗啊，要怎么样，你要加倍要打妄想要推动的，那就不行了吧，对不对？你这不理他的时候，自然化归于无形，就断掉了。再断掉了你还要什么呀？那就是正见自心本相啊，自心清净了，不为一切的妄念啊妄心啊所转啊。所以先要破初妄 啊你要澄清，要看到希望为希望，要彻底斩断这些妄想啊妄念啊，那就是首先要破除啊，就是说了这个啊。好，那就这样啊，继续。
好，如何做功夫？大手印这样指示我们，最初令心坦然住，不情不纵。做功夫一开始先要让我们的心很坦然，不要有著着，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拘谨，不要有束缚，坦坦荡荡放下来。儒教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小人心存利害得失，在心里面转圈子，患得患失，是故常戚戚。君子不患得失，一切都无所谓，所以坦坦荡荡。我们修法的人是大君子、大丈夫，更是要坦坦荡荡，一切放下，坦然无助。坦坦者，平坦也，笔笔直直的，没有弯曲，心无弯曲，直心就是道场。荡荡就是把一切都扫荡空尽，无所驻着，是故坦然自在得很。大手印叫我们先要这样做。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学这一段啊。我们一看到这儿，我们由衷的从心里边，就是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呐、敞亮了。那你看上师说的，如何做功夫，你如何才能做上面说的那个啊，能断掉这个希望、微希望的、极微希望的这种功夫呢？那上师说，大手印这样指示我们，最初就一开始令心坦然着，令心心，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着相之心，我们能够不被一法所缚，不被这个四相所缚，那就是坦然啊。所以上师一直赞叹，让我们承担得起，就是说这个正知见，说佛说的你能够信得及。我们本来是佛，法尔如是，不是修持而得。我们要有这个眼，你能够不迷惑，那这不是大心的凡夫吗？就是我们有了正确的知见，我们知道本来是佛，我这心多大呀，就是无量无边的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那个心呐、是吧？我们要确定有这样的知见，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丈夫之志，一定能够做到跟佛一样，像佛一样有那样的正量，起那样的妙用，对吧？能够不住相，真能做到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你想是啥样，你就能想起来啊，能想到，即使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正确的呀。哎，要练，要练。那这个你想，我们在这个事事物物上，就是我们开始修心中心啊，修了几十座、上百座，你就觉得跟你过往学佛的那个是不同的。一个是我们说，你在这个法界有佛说的这个守灌顶神力，就是我们这个密法有佛菩萨的加持力，有什么我们要能承担得起，我们就是大心凡夫。虽然我们还没有，还不能做到，但是我们有这个心，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大心。大心就是心大了，你说是啥？那不就是大大大，有的事儿过不去，有的事儿后来能过去了，那再往后哎呀能过去，就是过去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事儿都不是个事儿，对吧？那你这心越练越练，它磨的那个执着的越来越轻了，是吧？那再大那就是无量无边呀。那当然我们的心也能大也能小，对吧？那微细的时候也要不住着呀，对吧？我们的心再大，无量无边的大，再小，小到完全没有了，那正好是大。那你说我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不叫坦然，这叫什么呀？所以说这个上师说这个最初令心坦然着，不勤不重。哎，你这个坦然住的时候，你这个心一大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有冲天之志，那其他的事儿就好像不在话下了，是不是？你就能想到啊，那些事儿跟你这个大的志向来比，哎呀，那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心它自然的就跟它流水一样的自动的就过去了，流过去了。那当然是不勤不重了、啊这个心它无助嘛。你说它不勤，不勤就是我们不认为有一样为真实的东西，我要抓住抓住按住它，哎呀保护住、要命，怎么样的那个什么呀，那个保留的时间长点，那都没有这个。要认识，要是有正确的知见，一步到一插到底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那个出发心，有大愿，你就不勤不重，不重不重，你不是说我既然 不认假为真的时候，按住他不让他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不抓住他，就说这些事实我都能够坦然而应，是吧？但是有一样你也不能说我随便我造滔天之恶什么什么，你也不能这样吧。你一开始学佛你也不能这样吧，你不能放纵自己，妄念妄想起来了也随便他那个什么，哎，能随便他那个祸乱，是吧？你不放纵嘛，也不能说随便他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叫不轻不重。一个是我们不能让抓的死死的，抓的牢牢的，让他那个死死的不动啊，也不能这样。再一个也不能放纵，哎呀，随便他那个什么呀啊，随便他那个一路作恶。你像我们的心已刚才都说了啊，刚才说了，你知道令心坦然住的时候是，既然说心坦然，他就应该是无助之心。所以这个不勤不重我们清楚了，就是说再一个就是我们坐上那个看那个往往大家都以为这个念头起来大家害怕嘛，以为他是妄想妄心啊妄念啊，以为他是妄念啊，就死死的盯着他不让他起不让他起，甚至白天一天都盯着不让起，对不对？还有的我们师兄就做那种功夫，就是睡觉前就是看着他不让他起不让他起，结果弄了一夜一夜的失眠啊，或者是怎么样。上师说的就是说你不要这样死死的住功夫，不是不让他起，而是起来不睬他，是这样子，不是压死他让他死死的不动，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放纵也就是说妄念起来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能够不理睬他。那这做功夫一开始先要让我们的心很坦然，不要有执着，对吧？这上师说不要有执着，那必然就是坦然嘛。坦然就是说你的心是无量无边的，应该这样，我们的本心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哎呀，奈何有那种着相嘛，着相的习气啊，着相的这种习惯，那这个你不认识本来的时候，你不跟你说要首先认识本来的时候，你就会混为一团了。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拘谨，不要有束缚，坦坦荡荡放下来。上师说心很坦然，当然你就是不要有执着拘谨束缚，应该是坦坦荡荡放下来。哎，因为我们更那个什么时候，就是说一开始这个学佛可能不知道，你入的心密这个门里边，一开始都跟你讲这个正知见，哎，主是开始都是这样，从高处下手，从根本上究竟上最究竟告诉你，是吧？就让你具有正知见，就是一开始来就告诉你不思善不思恶上，告诉你这是什么，能不思善不思恶的那时候那个当头，那是什么？就是不让你着在这个善恶里边，哎，那必然就会放下来。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你大善也是微善升天呀，你做的善太多了，你就是升天啊，你恶太多了，你就下地狱。所以我们在这个主要是认识本心，善恶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分别之心而造成的吧？啊。所以这样子我们一开始有正知见的时候，那个心就会豁然开朗。哎呀，他听见，哎呦，听完了这个学佛讲完了，哎，我们觉得没那么累呀，那么复杂呀，像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有我们当然肯定是不契合了啊。比如说像那葬礼，哎呦，不怎么样都要下地狱，怎么怎么下昏，就是他不是，他这个心里他是为了给你就跟那剥茧的样，就是跟那个剥那个玉米，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剥，才知道你自心剥下去的都是妄想啊！就是我们原来执着，执着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清它的本来面目，才会着相。这样子，我觉得有了这样的知见的时候，你那个心它就会坦然。儒教讲君子坦荡荡，小人藏其妻。特别是我们学佛，就是说。众生啊，这个凡夫为果，这个菩萨为因，他就是他坦荡的很，什么来尽管来，对吧？我现在我知道我不去那个什么住相啊，当然有这个诸恶魔作众善奉行，当然有这个入门的这个我们是什么呀，诸恶魔作众善奉行而无住， 自净其心嘛。啊，这个你要是真是能领会了以后，你是做善，我们应缘而行善也是无助，也是不可得呀，善也是不可得呀。啊，你想想这个君子之心是不是坦荡荡？哎，小人，小人他就是自己的这个利害得失啊，他就是在这上头转取那个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唯取之心啊，他就是干这个用的，他就常常发的能够利己而损人的啊，所以他就有这个认识，他以为这还是他自己的本事，是他高人一招，或者是聪明，他自认为是这样，实际上他都不信因果，他不知道啊，像菩萨一样，我们说他只为因，他不为果。当然我们说的要成佛，那更是那啥呀，那心应该量入虚空啊。小人心存利害得失，那时刻在得失之地，我干这个事儿，我给你一点甜头吃，我应该获得更大利益，他的心就在那上头了，在心里边转圈子。哎呀，那我要是我怎么样用一个辗转的什么什么心事啊，玩一个什么花样，能够让你不发现，你又把那个利益啊，或者把那金钱放到自己兜里，他都是想的这个。他患得患失，事故常其心，他每天都是计算的是这个。当然，这样的人也不一定富啊，他也可能有一时得利。君子不患得失，就是不患得也不患失，他不在这上头那个什么的，因为他心是坦荡的。嗯，一切是为利大众，是吧？但是这个君子不患得失，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是顺者得了什么利就大喜，反之就大忧，也不是这样。他不惧怕啊，他不惧怕一切得失，因为他这个你知道，一切唯心造，这就很能说明呀。他这个心，他就是这样的，他有这样的见，他这个心就能造就他这样的作为，就能有这样的行为啊，也就是他不惧一切得失，他以他的那个平常心为道，他以他个人的这个道德呀等等，他的这个为人准则呀，他以他的这个为，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是最好的人生啊，他以他的准则为事，实行形式啊。所以我们修法的人是大君子大丈夫，更要坦坦荡荡。我也是说这，别说君子了，就是我们首先能像君子一样坦荡，然后我们能够具有正直见，学佛的时候知道我们这个心它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修法的人上师说是大君子大丈夫，大丈夫自有冲天志，你想想那个自信，就是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挡不住你这个心，哎，你这个心无助嘛，更是要坦坦荡荡一些放下，坦然无助，这个就不用说，坦坦则平坦也，这个我们心里就清楚了，笔笔直直的啊，没有弯曲，就是心不弯曲，心不屈，那你心屈当然就不行喽，你就遮蔽真心不得其用啊，是吧？心无弯曲，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就是道场。你这直心好无道呀，直心好气入，是不是？荡荡荡荡就是子心空荡荡的，毫无所系、所缚、所住，没有这个，没有一点东西，荡荡就是把一切都扫荡空净。这个怎么扫荡？那就靠我们正知见了。我们具有了正知见。这个力量觉得哎呀，我一看上师书，我觉得我心里宁静这样的，可是一合上，哎，这些事儿遇到事儿又成真实的了，又被缠缚住了。所以你看我们要修行了啊，无所住着，无所住着，少当空境哪还有东西啊，就因为一切都是幻化而现的，或者说它都是我们真心显现的，对吧？那都是你自己，你还用，就是我们用这种知见来使我们的心呢、毫无阻着啊，就这样事故坦然自在的很。你真的知道佛说的这个法，你真会得了真实意，就是这个
你就会自在的很。哎呀，你接的那些都不在话下。大手印叫我们先要这样做，怎么做呀？自心坦坦荡荡，心平直无奇，具有这样的大智慧，必是无所住者啊，就是你自然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哎，是故坦然自在的很。上师说啊啊，就是告诉我们能这样你就能自在，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被那个假象蒙蔽自己自心，老认实，老认假为实，就上这个当嘛啊。哎呀，我们再接着往下写啊。
若不能如是，心里有所执着，总是转个不停，我们就要依法对治。如何对治？就是不擒不纵。擒者就是抓住它，按住它；纵者就是放纵它。我们既不要擒住它，也不要放纵它，任其自然。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假如把念头擒得太紧了，一点也不敢动，慢慢的就死掉了。但也不是任他念头起，不然就落入放纵，那也不对。念头来了，我不理睬你，这才是不擒不纵。有请魏老师。
就是说我们这一章节主要是讲大手印之见的。大手印就是说我们的法尔如是之真心，要认识它，首先要澄清出妄，不擒不纵，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个妄心、妄念，对吧？对这个生心怎么对付它，怎么样子能够御持而不迷惑。哎，所以说上师教给我们方法。那你若不能如是，若不能坦然自在，若是心中有所系缚，就是心里有所执着啊，总是转个不停，我们就要依法对治。如何对治？所以我说，你要是对任何人，要对老师兄，我说那随他去；那对新师兄，我就不能这样说。我是这么想。那你对新师兄，那你就不行啊！你心里有执着的时候，我们就要依法对治，就要对治他呀！不能就是说放纵吧，随便吧，那他就会错误理解啊，他就不，因为他出息了，他不知道什么叫不睬他，随他去，他不知道呀。所以你看上师说的，我们初修还是要有这个，因为你读了上师的书，看了这个大手印，直到法尔如是之真心是坦然自在。但是你不能啊，你心里执着太重，一直都没有停过，那个心一直在那执着不停啊。就是说像上面我们说的五遍性心说啊，无时无刻没有一时一分，就是连睡觉上他都在注意，都在执着啊。所以那你总是转个不停怎么办？我们就要依法对治。对治啊，就怎么对治？就是不擒不纵啊。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是擒？上次说了抓住他，按住他；纵者就是放纵他。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既不要擒住他，也不要放纵他，任其自然。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就不能按住，你就是不能动，你不能起这样的念头吧，你擒住他，不能动，那就死掉了，对吧？你要放纵他，你随便你起吧，随他起去吧，那就坏了，对吧？也不要放纵他，任其自然。你只要有这份，你这可能我们都想不到，理解不到，就是说会意不了这个不擒不纵，拿捏不好，又不让死死的盯住、看住、按住他，让他不动，你也不能任其他随便的，就是放纵啊。我们要知道，哎呀，这个时候就说，哎呀，不除妄想，不求真。你看，我也不除，也不求真，正是一下子就你那个心呐、就好像没了，就化归无形了啊！我说这个就好呀。任其自然了嘛啊！你要真正做到不擒不纵的时候，它不就是自自然然的吗？对吧？但是当然这条路我们比较生疏，就是没有打妄想打起来那么大的那个劲儿，不停的那个劲儿，没那个劲儿大。就是我们令妄想歇下来，这个心 任它自然的，这个呀、啊、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也要学着做，对吧？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假如把念头擒得紧一点，不敢动，慢慢死掉了，这个都讲过了。我看啊，哎，再一个就是说，也不能任他念头起，不然就落入放纵，那也不对。哎，念头来了，我不睬你，不理睬你，这才是不擒不纵。嗯，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尤其我们举坐上啊，是吧？我们看见念头来了，我不睬他是什么情况？赶快去念咒，提起咒语啊！哎，再不行出声，是不是？那个念头，你这样不理睬他，都没把他当回事，就当他有没有，我都不在乎你，他就没了。也就是我们都举了好多次例子，就像我们那个自己上那个中心大道啊，旅游区那些大道，那些你从那个路上过的时候，你跟他同行是不错，但是他与你不相干。你也就直到他在那儿过也干涉不着你啊，就这种心呢，哎，就是不理睬他嘛，啊，这才是不擒不纵。哎，你总不能把那些人都压到那儿化于无有，不是这样。哎，他过他的嘛，你走你的嘛，就这样子，你能似他一样，就是而那个什么呀，不执着，不执着他的时候，他有也不碍事啊，就像河里边的那个水一样。自然就流过去了。嗯，好。
其实我们修一切法，就是练就不理睬的功夫。念头不是不来，不是不起，尽管来，尽管起，不理睬它，它自然就化除了。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都要念头来了不擒不纵。其实念头是擒不住、压不了的，它会来的。正如古德所说，风平浪游泳。念佛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佛号提起；参禅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话头提起；修密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咒语提起。一心照顾佛号，一心照顾话头，一心照顾咒语，妄念就自然转化掉了。对于念头，不是不让它起，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转化掉。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上次提到沃伦禅师的计，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齐，菩提日日长，那是压念不起，是死的，不行，要不擒不纵，不理睬他才行。有请魏老师。
哎呀，就是说，我就想起来我们过去学佛呀，他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能看到这些资料啊，能看到上师开示。你是修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问题了，你自己不知道咋办了，你才会去写信问上师。然后上师给你指导啊，你想想那个你觉得都非常珍贵，他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资料，哎呀，那这他就觉得得来了很容易，他就觉得没有那么珍贵了。实际上你知道，光这个不擒不纵不理睬，这个是我就是无上要妙，对吧？你就这样就能成功了，做佛了，对不对？用这种方法啊，我就觉得你应该那个什么呀，就我老说我们烦恼烦恼，你真正实实的要做这种功夫啊！你看，其实我们修一切法就是练就不理睬的功夫。哎，念头不是不来，不是不起，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啊。尽管来，尽管起，不理睬它，它自然就化出了。哎，你还说那咋会了？那咋不会了？对不对？你做做试试嘛，对不对？我们刚才举那个众人之中你与他同行的时候，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能说明问题。那些行人你都不认识，和你不相干，同行是同行，你也见到他也碍不着你。你要对于妄念也要这样吗？你不是不知道那人在走，不是你到深山老林里，到那个山洞里 非得那样你才能那个认识本心。个人应个人的缘嘛，它不一样啊。我们就是练这个不离彩功夫啊，它自然就画出了，对吧？自然就画出了，就是它一女无碍啊，你心上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念头来了也不是障碍。你看，就是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主要是起了念，你就认实，认假为真，把那念头当真了，然后念念辗转，哎，然后就有那个什么呀，哎，益处受想时啊。那你有了这个，你想想，越来越缠缚越深，对不对？如果你真能不理睬他，你像上师说的这种方法，你就这样下手做，认真的看一遍两遍三遍，说不定哪一天你就真看得懂了，就会做了，就会用了，对不对？就说不是我们做功夫就是浑然不知，不是那样啊。我们打坐不是那个念头来了什么也不知道，浑然的就跟那土木金石一样，上师不赞成这样嘛，而是无助，而是不停留，哎，这就是不睬他呀，啊，不停到那儿上，而且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无助，哎呀，还给你个方法，给你个咒语，给你个手印，哎，还可以闭起眼睛来，嘴巴念咒上，来了你心里边清楚也不理啊，这就跟你说，哎呀，这就是个方便了，你不能直入的时候，就给你个方便之法，让你过渡啊。所以你看上师念佛也好，吃咒也好，参禅也好，都有念头来了不清不楚。对，这个实际上你搞清楚，就是你能够会意啊，没有几个人啊，让你直接弃如无相，不着两边。如果要勤要重呢，就是两边嘛。嗯，其实念头你是勤不住的，是说你这个念头啊，它起来他就是生生灭灭的，你管他干啥，对不对？你擒不住，上师说你这个念头是擒不住的，压不了的，他会来的。嗯，正如古德所说，风平浪悠涌。嗯，就像我们念佛之人嘛，哎呀，坐在那儿念佛，或者行走坐卧念佛，那个念头喷喷喷，他或者对景生心，或者怎么样，我们接着打坐有功夫了，能看见坐上的念头不踩它，可是对坐下又不行了，又是就是风停浪游泳了。就我们知道这个心要歇下来，歇下来不踩不勤不重，哎，这个风停了，你知道有办法了，对不对？你这个浪它还游泳，它有那个习惯呐、啊，一对景它就生心。以前你执着了那个月色的时候，那你感觉到你心动了，因为厉害嘛，对吧？说上师说有办法呀，念佛的人念头来了不踩他了，把佛号提起来。这个我们说过了好多次，可能有新修来了不知道，比如说念头来了不踩他，怎么不踩他？念头来了把心用到就是提起佛号上，哎，全体都是佛号。念头走没走来没来，你先不理睬他，不管他啊，把佛号提起来，全体都是佛号。这个时候一开始可能你还觉得那念头有所干扰，后来它就没了啊，就是转化了。禅参的人念头来了不睬他，把话头提起来，哎，话头话头话头都无形了，没有样了，没有样子了。哎，修密的人念头来了不睬他，把咒语提起来。我们都会啊，我们心中心中谁不会念呀、啊？不会念念佛是吧？再不行断，对吧？这个我们都会啊，方法挺多。哎，一心照顾符号，一心照顾话头，照顾咒语，妄念就自然转化掉了。就说我们的心操着这个咒语的事儿，哎呀，再不行我念得清清楚楚，我慢一点念，或者我听清楚啊，一字一字念得清清楚楚，那个妄念的一会儿它就没了，告诉你是这个意思，这就叫转化掉了。对于念头不是不让它起，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转化掉了。这个心是活的呀，它来了你转，它来了你转，转化掉，这是活的，这不是死的。你看上次提到卧轮禅师的戒，我们很多师兄都想这样啊，哎呀，这个多好呢，要不乱想了，对吧？能断百思想，卧轮有伎俩，打坐用功，哎，坐的一个念头都没有，他想的这个正好，对景心不起，哎，对这个事儿 对镜也是心不齐啊，也不知道哪个是利益大众，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了，对镜心不齐。我们说的不是这样，我们清清楚楚知道那个哪个是利益大众的，哪个是是正路，什么是都是清清楚楚，但是是不重要。嗯，菩提是讲菩提从来都不在长不长理，哎，他本来就是那样子，本来是法尔如是的，而本来就没动过，没有长。如果长有长有不长的话，那不是菩提了，那不是智慧，那个智慧就是突然醒悟了，突然不迷了，真正的体会到，哎呀，这一切万事万物，它果真是虚幻的呀，啊，那这个还能束缚住你呢？这个是长吗？这个菩提不是长啊，是突然间你悟了，悟明白了啊，那是压念不起，是死的。上师说不行，要不轻不重，不理睬它才行。哎，这是说的多清楚呀！这一章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一开始怎么用功。哎，好吧。
妄念来了固然不好，但是你将它压死了就完了。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犹如水起的波浪，你把妄念压死，就像把波浪消掉，水也没有一样，真心也就不活了。我们知道真心是活泼泼的，能居万物，能生万法，能起妙用的。你如真把妄念压死，真心就变成土木心石，不能起妙用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上师说，哎呀，让我们认识清楚妄念的本源，妄念的真实之相啊，就是认识清楚了，你就不怕它了，对不对？妄念来了固然不好，但是你将它压死了就完了。我们都说过，我们若能与一念处顿悟啊，一句言下醒来，那就一个翻身过来。前提都是我们真心啊，那个这个妄念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这一下一翻不要紧，你知道吧，这所有的妄念，这个我们的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全都是成了我们那个妙用啊，那个起妙用的工具了啊。所以这些妄念你不要那个不看好它，你不要觉得它就是个可恶了不得了，不是呢。就是说你不着的，你不着相啊，不起那个爱憎之心，就说了这个爱憎取舍之心，我们不生这个心啊，这个叫妄，这个妄知，这是说那个什么呀？是不好的啊，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哦，对，犹如水起的波浪，你把妄念压死了，就像波浪消掉，水也没有了一样，真心也就不活了。那你想想，如果我们一个念头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也不做，我们就死巴巴的坐在那儿，就像那个能断百思想，对吧？对景心不起，那成什么了？什么事儿也不能干，一切妙用也不起。那个上师说，这真心也就不活了。我们说灵知之心啊，你说我们是说不住一念，不住一法，那这是我们的灵知之心。我们如果心里边空荡荡的时候，加上一样东西，认假为实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想想，你那个心还灵吗？不灵了呀，就死在你那个你执着的那个地方了嘛，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是能够清楚的啊。你想那个你的心多大，你就能成就多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要无量无边呢，那不就是成就无量无边的事吗？所以说我们知道真心是活泼泼的，能聚万福，能生万法，能起妙用，它本具万物啊，是能聚万物啊，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好真心，它本有这个能生万物之能啊，能生万法之能啊，能起一切妙用，这个能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本来就是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的，它就是这样。正因为我们心不住于物，心空， 他才会升起妙用啊，他才会妙用无穷啊。那这个是一想这个道理你就能明白。如果我们死之在哪儿，那这一辈子，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们说一个盗贼，他要是天天就用这个盗取财物什么来生存一辈子，那他的用就在这上头了啊！你想想是不是？他认为那个盗来的轻巧呀，来的方便呀，少出力啊，等等啊，他不考虑道德，不考虑良心，不考虑那些我们说的这个最普通的这个这个事儿，大家都能听懂。如果他再换一个那像我们历代的那个大主持一样的那个啊，唯有利己之源，能利生之源啊。你想想，而不注一物，那个起的妙用，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个妙用，和这个偷盗，他这个忙活了一辈子，你想想他这个，一个那个心是那么扭曲的，一个是坦然自在的无助的，那当然是，我们还是觉得是这样啊，你如真把妄念压死，真心就变成土木金石，不能起妙用了，对，就是这个样啊，这个土木金石。你像我们，哎呀，一打坐就想入定，对吧？就想入定，把妄念压死了，入定。入定，入了，浑然不知的时候又害怕了呀！我那要变成土木金石咋办呢？啊，这个原来肯定大家做功夫都会，不在这头，在那头嘛。啊，那这个又吓坏了，又说了不能成道了，如何？哎呀，又变成土木金石。实际上你知道这也是生灭法，它也会，因为你发的大愿是出离啊，是了生死，你这个自然你就也不自在，也不活泼，也没有妙用，你自然就预期不能长久嘛啊，你就会发现你这是一个妄想，走到歧路里了。上师后来告诉，哎呀，这个土木金石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又不那么害怕了，又不像原来你自己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那个劲儿了。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妄念，你不管什么样的妄心，你一起的时候，你一认识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和那个，你那个心境啊，就和你起那个妄念，它就肯定就相应了呗。所以我们这心就跟那翻烧饼啊，翻来翻去的，不能起妙用，就是这，就是这些执着。不惜造成了，老是找一个什么样是正确的，找一个对的，找一个什么样就能够拿得准的啥，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个没这回事。佛法它是应病医药的呀，你偏这儿他跟你说这个对机的啊，你偏这儿他跟你说那儿，你偏到那儿他跟你说这儿，这我这一说定的时候你就入死定，那就跟你说活不波的那在世上练，对吧？你是打坐心乱如麻那上师，那你得培养定力，四三八定是也少不了的，对对，这些事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它总会住在一个地儿，不会恰到好处，就是坦然而安，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再往下看看，
土木金石是十二类生当中的一类，土木金石是无情的，初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与所有六道轮回的天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都是有情的，都是有情见有爱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土木金石是冥顽不灵，是死而不动的，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不相干，其实不然。这十二类生虽然种类个别，但都是一灵真性，一真法界所变现，和我们人类同根同源，并非异类。佛性本来是真实不虚，能生万法，具足一切妙用的灵根，但因我们执着外相，被无明包裹，住境年情照业受报，迷失了真心，就由一真分为内外两分，内真者即我们自己的身心，外真者乃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草木丛林等种种东西，名曰身外之物，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呀。因无名之故，取少分的地水火风捆在肉壳内为自己，而将其他大部分的地水火风置之不理，认为是身外之物，于是有了十二类生。其实无论是有情无情，皆同一根本，所以经云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无情也是我们自己呀。同源种质者，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质，就是尚能知道一切诸佛的法用，即一切诸佛的佛法，通通能晓得，下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因为上边那一段把妄念压死就变成土木金石了，上次就这一段说说这个土木金石和我们真心它是怎么回事啊。土木金石是十二类生当中的一类，土木金石是无情的，初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与所有六道轮回的天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都是有情的，都是有情见有爱情的。你看，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是这样，自以为生于人啊，那有这个欲望，其中他就有这个情系嘛啊。这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个人他没有觉悟的时候，像大菩萨他是普天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这个是所有的众生就如同他自己一样，所有的众生之苦他如同自受啊。那他这个情他是无缘的呀，他是同体的大悲啊，这个就是说觉有情嘛。菩萨是觉悟的，这样的菩萨是具有大般若智慧的觉悟的人啊。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土木金石是冥顽不灵，是死而不动的，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不相干。是啊是啊，我们就是你知道吧，本来有情无情是同源种质，就是说我们这个灵明之心因为无明升起，执着少分四大为我而有了这个身体，把我们的真心框在我们这个色壳里啊，你就忘失了我们这个真心。我跟你说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真心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是我们的真心的时候，我们的心量大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啊，那个无情不也是吗？对不对？也是啊。什么有情无情，它都是我们的真心，实际上是这回事啊。那我们这个身体如果不是执着的时候，它不也是跟这个桌子木头这不都一样吗？都一样，都跟那个土木金石它有啥区别？我是说是这个意思啊。哎，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土木金石是冥顽不灵，是死而不动的。对，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不相干，其实不然。这十二类生虽然种类个别，但都是一灵真心一真法界所变现，就是我说那个，实际上都是法尔如是之真心的显现变现的。我们原来都讲过，我们这个国土这个国家这个大众都是我们自心，就是我们的妄想坚固的妄想而生成的嘛，对不对？那再别说哎呀我们这是什么汽车自行车电风扇什么杯子什么，一切一切不都是我们自心那个什么因缘和合啊？就是说你要能够认识本性，它都是妙用。你要不能认识的时候，你就认为它实有嘛啊。实际上你认识本性呢，它都是我们自心的变现，都是本无实体的。嗯，一真法界所变现，和我们人类同根同源。是啊是啊，你想想你分什么有情无情啊，它都是你自心，对不对？并非异类，哪有异类啊？没有啊，对不对？哎，进这个虚空大地，那一切一切万生万物，它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心的。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说它那个，你要认识到这儿，那它不都成妙用了吗？啊，佛性本来是真实不虚能生万法的，具足一切妙用的灵根，就是我们的佛性不是死贴贴的不能启用啊，一个实有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那个啊，它不在你有不有里头啊， 那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它是本来如此，它能生万法，能尽一切妙用啊，所以称为灵根啊，根本啊，灵用的根本啊。但因我们执着外相，被无明包裹，注定拈情造业受报，迷失了真心，就有一真分为内外二分了。这个我们无明，我们执着外相，升起一丝无明，认假为真。那你就认假为真的时候，那你那个法尔如是之真心，它的那个用它就不显现了啊，你就迷失了，就变成妄心了，对不对？那变成妄心，你既然产生了无明认假为真的时候，被无明包裹，那你一定是渐进着相动心，知取不止，就是爱憎不停，就是这样拈情，拈情就是你还觉得好像是这个不管物是人呢，好有情无情也好，情有所系，心有所系，那不就是情吗？那就是一弄就沾上了，沾上了就放在心里，搁在心里边抖出不掉，那就是拈情啊，爱他，不管是物也好什么呀，或者是不好的这个情啊，恨他，憎恨，那这就当然是造业受报。造业受报，迷失了真心，因为它是一切唯心造，我们很容易看得清楚呀。这个事儿，造业受报，我们很容易看得清楚。哎，它无始劫以来，它不都是自说我们现在过去未来三世，它这个造业受报的，就是有一条规律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这个我们能，因为我们在不明根本造作的时候，那个心扭曲的时候，我们不修行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修行一旦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对境生心，那个心执着的那个劲儿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啊，那也是一种吧啊，就是受报嘛啊，造业受报，迷失了真心，就由一真，本来我们一灵真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分为内外。因为我们妄想执着升起无明，分别执起我这个身体是我，有内有外边的这个世界，那就是外。内真者即我们的自己的身心，身体和这个那些念头啊，那些心啊，就一切心吧，反正就是爱到我这儿了，那就是身心就都有了啊。外真者就是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实际上这就是妄想啊，它本来空寂啊，对不对？哪有内外啊？啊，还说什么有情无情，它都是我们灵灵真心呐、这个身心，这个山河大地，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些情系之人呐、好，之物也好等等，都是我们自心呀、都是我们自心。如果说我们能认识到这多好呢，一切翻过来都为我们所用，这多好呢，是不是啊？都是妙用啊！你看，日月星辰、草木丛林等种种东西，明月身外之物，这个就是我们定见，这是我们就是没有学佛，不知道离开两边，离开凡夫所认为的有无两边，认为它是身外之物，执着它才会有了这个有情无情，这个身内身外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就是啊。都是我们自己，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心量一大，哪儿不是你啊，哪儿都是你自己，对不对？都是你自心呐、因无明之故，就因你迷惑了啊，产生无明了，你不安住本分了，那切少分的地水火风捆住肉壳为自己，就是你感觉身体是自己的呀，那这更是妄上加妄啊。你感觉这身体是你自己的呀，你比如说针扎一下，你知道你这身体是你自己的呀，你执着这个身体是为我呀啊。当认识灵知之时，你真认识，就是突然梦醒了啊，这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我的心呐、那这个灵知之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身体和土木金石它没啥区别啊，尽虚空尽大地，它无不是我们真心，真心的妙用啊。那你要是只认这个身体自己，身心为自己啊，而将其他大部分地水火风置之不理，你就把其他的这山水之物啊等等 其他的认为都是你自己身外的东西，那意识就有了十二类身。其实无论是有情无情，皆同一根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哎，这对有情无情都是我们分别而生的嘛，啊，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嘛。所以经言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无情也是我们自己啊。我记得原来也是想不通这个事儿，说我自己那不是明明是身外之物嘛，对不对？你觉得无情是你身外的东西，而你是分别之情。我们要认识无形无相之真心呢，它就不一样了啊。反观自己，谁知道的这个有情无情啊？谁知道的呀？这个谁是什么？这个谁又是什么呀？啊，能知道的这个能啊，才是我们自己的啊。同源种质者，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质，一切智慧的种子啊，同源种质者，你具有这个同源种，你认识了本来了，这就是佛的智慧。你认识你本心，你不要局限于你什么身内身外，不要局限，就心系于我，不要心系自己这个身心啊，你那个心量扩大大，不是刚才说了吗？大丈夫之志啊。那你说有这样的智慧，那就是佛的智慧，就是启发你，就是认这一切有情无情都是我们自己啊，这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你有了佛的智慧，一切方便的那些妙用啥，都是由我们这个认识真心而记住的啊，就是我们的妙用都源自于你这个突然醒悟而获得的呀，而记住的呀。也就是尚能知道一切诸佛的法用，知道这一切佛法，一切我们那个诸佛，我们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还有我们也是佛呀啊，我们的法用，虽然我们的法用有时候很糟糕，对吧？跟那个究竟佛比起来，你看看是不是？你要具有这样的佛的圆满的大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上能知道一切诸佛的法用，你就看明白了。你看看我们本来也是佛，哎呀，那个还有时候说那石头木头它也是佛，桌子板凳它也是佛，那这各具各的法用，这个法用它各个不一样，不一样啊！你能知道一切诸佛的法用，你说你这个大智慧就有了啊。即一切诸佛的佛法通通能够晓得啊！今天还在那说呢，一切诸佛的佛法，所有佛说的法，这个法它都是方便呀，方便通过这个法能够就和佛心相应啊！你和佛心相应，你是不是通通都能晓得啊？它一切都是方便。哎呀，你这一类众生，你可能是大恶之人，那佛也有法教化你，你是大善之人，佛也有法教化你，你是这样的着相，佛有这样的方法来教化你，是不是？你想想说一切诸佛的佛法通通都能晓得，能够通达三藏十二部啊，能够应一切缘，那个施于对机之法通通都能晓得，你有了这样的法用了呀啊，那这一切都是靠你的，就是猛然一醒悟，认识了这个同源种子，认识了我们的本真吧，本心吧，你具有了佛的智慧，你才能知道啊。就是一下子可能不能通达，但是你这个根本智有了，你是可以的。一切种子嘛，一切智慧都源自于此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开悟见性有这么多么重要，对不对？尚能知道一切诸法的法用。哎，是所有的法是有什么用，对什么样的机，能够适用于哪些人，哪个宗说的宗见是什么，等等。我就说他一切一切，你就因为你有了这样的智慧，你就一目了然嘛，能知道了。下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你就能善观机缘咯，因地之种咯。我的这个因种，那你就知道这个怎么样能够，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怎样能够使这个众生那个破迷开悟，你怎么样能说得恰到好处， 你能知道这个众生的因种，这个成佛之因，你知道它在哪儿？我记得我们二祖说，都说法的时候，接人的时候要从高处接嘛，要从最究竟上接嘛，啊。但你一开始启用的时候，可能你没有那么善知一切啊，我做不到恰到好处啊。那下知一切众生因种，嗯，你那个历练的多了，就是你遇到这样的事儿多了，你想有时候那个智慧不是你想的，我计划好啥也不是，就是在度无量众生上，你开显了自己的智慧，圆满了自己的智慧嘛，它不就这样吗？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那一点点，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根本智啊，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个灵智之性啊！你觉得，哎呀，这术法身也没有什么那个，是有什么意思？这你知道不了？一切种子啊，一切智慧源自于此呀。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你越往后，你随着你自己的习气的那个净除了啊，那个程度，你那个自己的那个妙用开显了那个，你自己是意想不到的，嗯。你都想不到的，哎，你说了这句话，他为什么听到，他就能够心开意解了？这个原来你是计划不到，是书本上的东西，搬过来说一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就觉得你这个心呐、啊，它越灵妙啊，就是智慧之光啊，挡不住的锋芒，就是这回事儿。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中死安本分的时候，还有我们在这个接引大众学佛的时候，还有等等为大家服务，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这个时候都是你历练的机会啊，都是你不要小看了那个你觉得你吃亏了，不是那回事。哎，是说我们那个心越用越灵，地水火风四大种心啊。那它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土地之地，哎，流动之水，不是说的地水火风，这个里边说的是坚湿暖动，坚固的这个成为地大啊，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嘛，不是说吗？是说为什么说地水火风之心遍一切处？因为在无处不是为。这个坚的时候我们都称为地大，有湿性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它是水大，有暖性的时候我们称为火大，有这个流动性的时候我们称为风大啊。原来也是不清楚这个事儿，那上师说那个火性遍一切处，后来想有的地方没火呀，想不通啊这个事儿。那我们说那个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那要因缘具足的时候，那个地方也能生起火。说如果没有火性的时候，它是生不起火的。是说我们可能想的就是太局限了啊，那有木柴有太阳有什么，那有别的那个因缘具足了，具足这个让这个火性显现遍一切处的时候，它就能显现。啊，我们就说喜马拉雅山，那你说那些人攀登之山的那些人都能饿死，他也有办法啊。那但是那个因缘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或者就是或者是科学什么，他研究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火性显现啊。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它是指的这个种性啊，不是指的这个地水火风我们说的那个通常我们凡夫自见啊，不是。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四大和就是地水火风，它四大和的时候，它产生了世界种种变化啊，和而显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个山河呀什么等等吧啊等等，它都是这样子显现的。而将其他大部分的地水火风置之不理，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和而成的吧啊，那其他都是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身外之物都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嘛，都是这和而有的。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住在这个有情无情上啊，应该认识这个有情无情，它都不离我们的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应该有这个见，有这个见。嗯。